好，那弟兄姐妹早安。
早安。
非常的感恩，让我们有机会一起在这个特别的主日一起敬拜。刚开始进来的时候也看到一些我们的老的同工、弟兄姐妹都熟悉的朋友也在一起敬拜。今天是12月4号，那一般比较传统的教会呢，是有一个节日叫做代降节 （Advent）。代降节，代降节是在圣诞节之前的4个礼拜开始，就是11月的27号是代降节的第一个主日。那今天是代降节的第二个主日，就是说每一个代降节都有一个主题吧。那11月17号第一个代降节的主题是希望，是盼望 （hope），希望。这个主日的代降节的主题是预备和信心，是信心啊。第三个代降节的主题是喜乐和宣告。第四个代降节是服事和仁爱。第五个主日就是圣诞节了。所以圣诞节就是不是只有一天的事情。那在北美，很多人在圣诞节就是买礼物。挂圣诞灯、办 party，那一天就是非常的多的所谓的庆典式的聚会啊，这个庆典庆祝。但是前面其实有4个礼拜是在预备人的心，预备人的心。那今天是第二个礼拜，我们讲信心。那刚刚读的经文是保罗在罗马书第1章17节所说的，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也是昨天、前天。我们讲的主题，信主的人经历了福音的大能，神的大能，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被改变。那信主是一时的，你接受主，主称你为义，在基督里，我们罪得赦免，与神和好。但是与神和好只是得救的开始、开端，或叫义的身份和地位。但是要继续的过义人的生活，那就是罗马书第1章17节后面所说的这一段话。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果你有英文的圣经，你读就知道，这个意思是这个义被称义是从信心开始的。本于信是 the beginning of the faith，是从信心开始的。以至于信是说在信心里完成的，所以开始是信心，完成也是信心。那中间这一段怎么办呢？中间这一段也是信心，所以就用哈巴谷先知的这一句话说："义人必因信得生。"那昨天我们讲的是加拉太书2章20节，保罗说："我现在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这意思是一样的。我现在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是加拉太书第2章20节的后半段经文。每一个信主的人都走在一条信心的道路上。那今天我们要继续讲初始入生的第三个的这个分享。初始入生，从一个人信主开始，经历了初始入生。第二个初始入生的经历，是在我们成圣的过程中，我们经历了初始入生。在成圣的过程中，在我们的生活中，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中，我们经历这个初始入生的过。昨天晚上讲了很多了，今天要讲的是在透过服事，在侍奉中，每一个信主的人经历了初始入生的经历。所以今天除了读经是罗马书第1章17节之外呢，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经文，请你写下来。如果你方便的话，也请你把圣经打开，就是我们要翻到罗马书的12章的1、2节，讲到侍奉中怎么样去初始入生，透过怎么样的服事，一个人可以经历了初始入生的经历。罗马书12章1、2节，那如果你不方便呢，我就把这个经文念一遍来给大家听，都是熟悉的经文了。 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说，这保罗使徒保罗说的，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今天要讲的经文。每一个信徒在信主得救之后，他最重要的功课或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如何服侍神。得救的目的是为了侍奉神，得救的目的是为了侍奉神，而不是等着上天堂。得救的目的是要让你如何去敬拜神、侍奉神。那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他就讲了这一段话，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羊或叫人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很显然，得生命是指得永生，信主的人就得永生，永远的生命，神的生命。可是得更丰盛的生命是透过你的敬拜侍奉而得的。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信主之后没有参与任何的服事，也不参加主日崇拜的敬拜，其实他就失去了领受更丰盛生命的机会。所以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那信主人就当然得救了，得永生。可得的更丰盛，更丰盛的生命可能是透过传福音、祷告、服事、奉献、敬拜、关怀、爱心、服事，那这个是神的应许。那不论是以罗马书的整个16章，罗马书总共有16章，从第一章到11章都在讲救恩的事情，如何得救的，或讲一到八章讲基督徒是如何因信得救的，九十十一讲以色列人今天的光景或历史的地位，以色列人未来又如何。九十十一十二章开始保罗就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从这里开始来服侍神，服侍神。不但是罗马书这样说，就是出埃及记也是这样说。出埃及记总共有四十章，这四十章出埃及记里面呢，从第一章到十九章都在讲神是如何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法老王之下拯救出来的过程，一到十九章。从二十章开始讲十诫，到二十五章就在训练以色列民，教导以色列民。二十六章开始在讲圣殿的建造、会幕的建造，一直到四十章神的荣耀。也就是说出埃及记分成三段，得救、训练、然后侍奉。出埃及记四十章只有一个主题，就是得救的目的是为了侍奉神。出埃及记如此，罗马书也是如此，整本圣经都是如此。基督徒蒙恩得救不是等着上天堂，是如何服侍神，经历神丰盛的恩典和慈爱。那罗马书十二章一二节分成两部分来说，第一个，基督徒信主之后把身体献上，意思是全人的，就是身心灵，把身心灵都献上，所思所想都是神国的事，主的教会，神的救恩，就是身心灵全人都献给神。那这个是一个委身顺服神，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或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我不知道你对这句话的理解怎么样。理所当然的意思是，服侍主不要跟教会计较，服侍主不要跟神计较，服侍主不要跟弟兄姐妹同工计较。一个人对救恩的认识越深，就会越知道 我们能够蒙恩得救是神的恩典，我们能参与侍奉也是神的恩典。不要计较，从我信主第一天到现在，这两天我也讲过，我当牧师服侍主已经30年，这30年的服侍在教会中，从加密教会到现在，我都给自己定下这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绝对不跟教会计较。我能做的我一定去做，我绝对不计较，不推脱，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神拯救我们，将永生赐给我们，在今生服侍主，还有什么好计较的？没有什么好计较的。其实这一次来生命堂的分享，来带着3天的聚会，其实有一点点勉强啊。那蒋传道是知道，我已经跟他讲过好几次，我说我不能去，我真的不能去，因为礼拜五、礼拜六是我最忙的时间，而且礼拜六我平常都是在日本讲道，就是昨天是日本的讲道，日本的主日崇拜就是昨天嘛，那我是不行的，我礼拜六一定要在日本讲道。那礼拜天我自己有2堂要讲道，所以我等一下要讲2堂，我有一个第一堂在母堂，第二堂要开到北边大概30分钟左右啊，再去讲一堂，所以我今天要讲3堂，所以有点压力，知道？但是后来我也抵不过我自己心中的一个感动，说哎呀，这些弟兄姐妹都是我熟悉的同工，多年的弟兄姐妹，我跟他们一起聚会，其实这是应该的，一起来分享，其实这是应该的。所以这个是我自己在接受来生命堂分享的时候心中的一个挣扎。如果按我的时间表，我其实是不行的，但是我觉得服侍主是理所当然的，我没有什么好推脱的理由。所以这个是顺服神的感动，不多计较，因为我们是神拯救出来的。第二段经文也是格外的重要，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透过侍奉，我们的生命被塑造为更丰盛的生命，更丰盛的生命，更成熟的生命。有几点值得分享的，在这里跟大家讲。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意思是说，如果你活在世界当中，你的生命会被世界塑造成世界的样子。这个效法这个字是 form， 你会被磨造成、磨塑成，你的模子就是世界，所以你到老的时候就长出世界的样子。所以不要被这个世界磨造、塑造了，倒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字的原意叫做新陈代谢，就是把旧的、把不好的除掉，把好的加进来，就好像细胞的成长的过程一样，细胞会成长是因为它把周围的养分吸收进来，自己长大以后把不好的排斥出去，细胞就长大，长大以后就分裂，2个、4个、4个、8个。心意更新而变化是指新陈代谢的意思，是指光合作用，叶子也会成长的意思。所以我们把生命放在哪里，就会长成什么样子。如果我们放在世界中，我们就会走世界的路；如果我们放在神的家里面，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就会被神塑造成神所喜悦的器皿，神所喜悦的生命。那回想一下，从1993年到96年之间，在多伦多跟这些弟兄姐妹同工，我就觉得我是一个非常蒙恩的、蒙福的一个牧师。因为我那时候神学院刚刚毕业，刚刚毕业，没有什么牧会的经验。虽然在神学院的最后2年，我也帮助一个小小的教会，帮助了他们做义务的传道，做了2年之后，他们案例我当牧师。案例当牧师之后的第一个教会，就是多伦多的加密 Mississauga 的加密教会。在这个教会里面，我和我的师母、我的太太第一次被叫师母，是在 Mississauga 的加密教会。 以前在德州达拉斯都没有人叫他师母，也没有人叫我牧师。一直从1993年7月开始，在加密教会开始服事。我非常感谢神，在1993到96年当中，认识这么大一群的同工，还有弟兄姐妹。1993年到现在已经30年过去了，这30年我经历的同工，我所一起服事的同工，我都没有忘记过你们。我就把这稍微整理出来，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在教会中被塑造出来，心意更新而变化。第一个，我这个牧师是被训练出来的，我自己是在恩友堂，达拉斯恩友堂被训练，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教会，是我的母会，我的生命就在这恩友堂当中被训练了六年。慢慢从团契里训练出来，我学会讲台语。我在那六年当中，在达拉斯神学院读了5年的神学课程。同工的训练使我们的生命被改变。那我昨天也听到同工跟我分享到生命堂教会的训练，我觉得听得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有开基督生平的课程。刚刚早一点，我进来的时候也看到我们有讲传道，还在开主日学的课程。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被训练，同工需要被训练，这样才能心意更新而变化。训练的内容当然是神的话，神的灵。第二个部分就是人的因素，人的因素就是你周围的同工。能够影响你的生命，求主赐给生命堂的同工更多爱主敬虔的同工，在这个教会里一起服侍。这个教会有5年的时间，经过2年的疫情期间，能够发展到今天，是非常非常蒙恩的一个教会。大家要珍惜这个教会，更要珍惜每一个同工，不只是同工之间。生命彼此影响，生命被改变。我也希望同工之间能够交到真正的好朋友。同工只是一起服侍啊，一起参加啊，办一个主日崇拜啊，带诗歌啊，带祷告啊，然后就是这样。那会后就你也不理我，我也不理你。其实这样蛮可惜的。在加密教会的3年。我最珍惜的就是我认识了一群非常爱主的同工和弟兄姐妹，你们都熟悉的，我讲了，你们都认识他们的，包括 Simpson 包弟兄，包括 Lena 跟 Simon 他们，蔡东健 Tony 跟雪萍，Steven 还有 Nightingale，这些都是我所爱的同工。到今天，我们都还在组里面用不同的方式，我们都还在联系着，还一起同工，一起服侍。在早期的一起服侍当中，张振玉弟兄后来去当牧师，他的师母 Grace，廖少坊弟兄当牧师，Nightingale 当宣教师，郁俊德弟兄霞华他们去当牧师。我昨天也讲了，郁俊德霞华是我在日本现在宣教最重要的一对同工。如果不是郁俊德牧师的介绍，我没有机会参与日本的宣教。我们不但是同工，而且是好朋友，都是好朋友。30年没有改变，朋友的关系还在。我鼓励我们生命堂朝这个方向去努力，不但一起同工，还是好朋友。不论你回中国也好，回台湾也好，还是在美国也好，还是你来加拿大也好，我们可以一起吃，一起喝，一起玩，一起读经，一起成长，一起侍奉，这才是真正的教会，心意更新而变化。而不效法这个世界，我们不是因为利害关系在一起，我们是为了一起来服侍神、传主的福音、建立主的教会而开始。我们的基础是圣经的基础，不是利害关系。所以求主祝福我们生命堂这个教会，能够在同工当中有更多爱主敬虔的同工加入这个团队，那弟兄姐妹能够。慢慢的从同工的关系变成好朋友的关系，好朋友啊，真的好朋友啊！我真的在米斯萨克交了很多好朋友， 这些好朋友都现在都分在不同的教会，那有什么关系呢？不同教会就不同教会吧，每一个人忠心服侍主就可以了，只要忠心爱主服侍神就可以，不一定要通通挤在一个教会，不需要的。当然如果能在一起服侍，那当然就更美了。第三，生命需要成长，要更认识神。不论你参加什么服侍，我们都需要给自己定一个目标，就是让我更认识神。一个人只有认识神，他的生命才能更新而变化。你越认识神，你就越不会被环境影响。你越认识神，你就越不会被侍奉中各样的事情所拦阻。有人服侍到后来就灰心了，甚至离开教会，离开侍奉，这是很可惜的事情。使徒保罗写信给提摩太，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啊，他就第一章他就十二节哈、啊，他后段他就说了，因为我知道我信的是谁，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意思说我认识我所信的是谁。那当你认识你所服侍的人是谁，的神是谁，你认识我们所信的神是哪一位，你就不会被动摇。不论遇到的困难有多大，你都不会动摇，因为你认识神。所以越认识神的人，他的灵命的成长越坚定，透过读经，透过祷告，圣灵的引导，透过同工的鼓励，我们更坚定的信靠神。感谢神的是什么呢？就是我35岁才信主，没有读过圣经之前，之后我渴慕神的话，后来进了神学院进修5年，读了很多圣经方面的书，包括神学、希伯来文、希腊文都读过，解经都读过。但是如果要真的比起从毕业之后到今天所读的圣经，这30年来所读的圣经比神学院不知道要多几百倍、几千倍。每天都有不同的小组、团契、主日学、祷告会、讲道，每天这样读，每个礼拜5卷书，那是蛮正常的，5卷6卷这样子读，读30年下来，对我个人来说，灵命的成长，我自己得到最大的帮助。每一卷书都读很多遍，很多遍，怎么读？我现在祷，我们现在礼拜六早上祷告是读马太福音，那不知道读多少遍，可是每次读都得到更新。所以透过读经，生命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最后一个，我们的侍奉，我们的信仰要有国度的观念，不要太狭窄于宗派或你过去的背景，哦，你是怎么样的，不用，你是什么神学院毕业，不用，那个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每一个信徒，每一个服侍主的人要有神国度的观念，神的国才是永不动摇的国。这是罗马书第12章1到2节给大家的分享。今天我们要继续讲一件事情，在服侍中会遇到的一些困难。首先，神要我们把船开到水深之处的侍奉，这种侍奉也是我过去从加密的教会多伦多的服侍当中，后来我搬到圣地亚哥，当然我身体的健康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因为伤口很多，伤口在冬天，像现在12月、11月底我就开始受不了，全身发痒，抓破皮，流血，怎么涂怎么药都没有用。后来接受台福教会的邀请到圣地亚哥，到圣地亚哥是一个水深之处的服侍，在路加福音第5章提到耶稣要把门徒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那彼得就跟耶稣说了，他说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们就下网。耶稣讲完道以后对门徒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水深之处就是说你觉得是困难重重的地方，你想不到的地方， 那岸边他们网已经收好了，准备休息了，好好的休息一下。那准备休息了，现在要再把船开出去，要进到一个挑战的地方，甚至没有鱼的地方。因为耶稣终究是一个木匠，这个木匠怎么能够教导有经验的渔夫打鱼呢？太阳已经升高到十点、十一点了，快到中午了，怎么可能又会有鱼呢？但是耶稣要彼得、西门把船开到水深之处。水深之处的经历是许多徒、许多基督徒在侍奉中所需要经历的经历。我也走了这一条路线。1996年9月，我们到了圣地亚哥。其实到圣地亚哥的这一条路非常的艰辛，我们是开车下来的。我们领受了加密教会许多弟兄姐妹为我们准备的路上的餐点饭食，开了一个礼拜到了圣地亚哥。当我们开到德州的时候，回到恩友堂，就遇到我们以前的同工，一个医生的同工接待我们吃饭，招待我们。后来问我们要去哪里，他说我说我要去圣地亚哥。他说去什么教会，我说去一个叫台福的教会。这个医生夫妻就跟我讲了这段话。董医师就说，江牧师，你千万不要去圣地亚哥，你千万不要去，那个地方的教会非常的复杂，而且你要去的教会是台湾人的教会，那更复杂，你一去一定是完蛋的，不要去，你就留在达拉斯。我都还没有到圣地亚哥了，路上已经有同工劝我不要来，你就知道这水有多深了。当我们离开加密的时候，加密教会有将近200人的教会，主日学、敬拜、诗班、儿童主日学， Lena 他们做都做得非常好，青少年都做得很好，英文部也很好。那时候的圣地亚哥教会大概只有剩下25个人，我要重新开始一个新的教会。这个教会是1989年开始，到了1995年基本上就是要决定要把它关了，要结束了，因为聚会的人数不到十个人，不到十个人，因为它原来是台语的教会，这个台语的教会，台湾的移民少了以后，这个教会就没有人了，所以到1995年的圣诞节，就差不多这个时候，他们决定要把这个教会结束了，关了。在结束之前的祷告会，其中有一个同工说，何不台语不行，能不能把它改成国语呢？所以那个台福教会就从台语改成国语了。改成国语以后，另外一个台语教会有一个国语部，结束国语部的事工，有大概15个人左右，这15个人就跑到台福教会的国语的教会来了。所以那教会我来的时候大概是25个人，什么都没有，也没有钱，也没有人，场地也没有，是租一个基督教学校的礼堂来敬拜的。第一次讲到27个人，30个人都不到。水深吗？非常的深。但是这水深之处的经历帮助我重新来从侍奉的基础开始做起。开始开查经班，建立祷告会，开成人主入学课程，每个礼拜讲道。就是这样开始。从25个人一直到2004年的12月，到2004年的12月的时候，这个教会已经到将近400人左右的教会。什么叫水深之处？是你想都没有想到的。我会到圣地亚哥来服事，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大学生的工作。从我信主开始，我就跟神有一个祷告，如果我有机会服侍，我要服侍年轻的大学生，因为我信主信得太晚了，我盼望有机会把福音传给大学的年轻人。大学我读的是基督教大学，但我却没有在我读的大学里面信主，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神对我这个学生工作是感动的，所以我到台福教会以后就开始做学生工作，做了8年的学生工作。那时候学生的崇拜大概有150个大学生， 这八年的大学生工作当中，有许多都是牧师的孩子，刘福礼牧师、刘瑞义牧师啊，许多牧师的孩子都在这里毕业。后来奉献出来做传道人的也差不多有十位牧师左右，有十位啊，非常的感恩，水深之处能够捕到鱼，而且鱼装满了两只船，网也没有破，这是水深之处的经历啊啊，非常大的挑战。开拓教会本来就是挑战啊，我还没有机会好好的看生命堂是怎么开始的。生命堂的开始，我相信也是不简单的，也是不容易的。我相信神带领生命堂 的这个建立教会的开始，会跟我在圣地亚哥这里的非常接近的。到2004年年底的时候，因为在2000年的时候，我就带领了一个叫雅歌团契。这雅歌团契是清一色的大陆的学者的团契，或叫大陆的学生、大陆人的团契。因为这些大陆中国来的基督徒或中国的一些慕道友呢，他不愿意去台福教会，因为他比较台湾人的教会啊，他们一直不愿意参加组织崇拜。所以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就为这一群中国来的学者们、中国来的家庭们成立了一个分堂的教会，叫雅歌堂教会，就是我现在服侍的雅歌堂。2001年开始到2004年的时候，那我当然就是牧两个教会，我要牧台福教会跟雅歌堂教会啊，台福教会跟雅歌堂教会都是我在带领。到了2004年年底的时候，执事会讨论我续任的去留问题，到底我要留在台福教会还是去雅歌堂教会，还是怎么样做决定，我就交给执事会做决定。后来执事会就投票，就要把我派到雅歌堂教会，后来报了总会，台福的总会在洛杉矶，洛杉矶的总会就派了吴德胜牧师下到圣地亚哥来 举办这个差派的典礼。差派典礼是2004年的12月差派我，到2005年1月开始到雅歌堂服事。那时候跟我到雅歌堂的教会有30个人，这30个人就是雅歌堂开始的人数。那因为我是在台福教会当主任牧师当了8年，所以我们在整个会里面把这个雅歌堂的事工呢，当成是分堂或当成是一个宣教的教会，也就是说这个教会的人力不够，财力不够，那这个教会的经费啊 ,80% 是由母会，就是 EFC, 就是台福教会来支持的。所以到2005年1月开始以后，2005年开始，这个教会就向州政府登记成为雅歌堂基督教会，就是今天的雅歌堂教会。从这个教会1月的崇拜开始，台福教会开了一张支票支持这个教会的租金各样的费用。到第二个月的时候，台福教会的执事会主席就写信来了，说江牧师，对不起，我们不能再支持你了，我们不能再支持你。突然这个新开始的教会什么都没有了，连资源也没有了，这是好还是不好呢？好还是不好？其实回想起来，已经一转眼2005年到现在17年过去了，我非常感谢神，教会的设立，教会的建造，不是靠哪一个人来做成的，是靠神做成的。水深之处深不深呢？很深，很深。这是神给我自己走过侍奉中最艰辛的一段日子，离开辛辛苦苦牧养八年的教会，开始又重新开始一个小小的教会，有一点心里啊不太不能接受啊，不太能接受。但是感谢神，经过了几年到现在啊，非常非常的感恩。我觉得这一段服事的路让我有机会再一次知道什么叫做出始入生的机会。雅歌堂教会从2005年1月开始到现在，我们在这里本堂这边有200多人，到分堂那边大概还有50人，我们大概300多人的教会。那再隔几年我们就分了 欧勋塞的北边30分钟之后的另外一个分堂。开拓教会是一个挑战，是信心的考验。我们这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义人必因信得生。信什么呢？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死里复活的神，他的福音的大能要带领我在服事中经历他自己的丰盛。2005年1月开始的这个教会，2006年的4月份受难节的晚崇拜，那我们来了一对啊，在洛杉矶的一对夫妻，一个老人家，他一部车子下来来参加我们的晚崇拜，那是受难节的晚上。崇拜结束以后，这个老太太叫胡爱章老师，那胡老师那时候大概76岁，他就来问我一件事。他说啊，江牧师啊，我们这个老人家呢，他是住在 Laguna Woods。那如果你们有看新闻就知道，在前一阵子呢，这个教会他那个村子里面有一个长老会，有一个枪击案。如果你知道，那就是那一个村子啊。那村子发生枪击案的是长老教会。那我帮助的这个教会是喜乐堂教会，是讲国语的，讲华语的。那胡老师他76岁了。他说，江牧师，你可不可以到洛杉矶来帮助我们，来帮助这些老人家建立一个教会。那我说，那你们有多少人呢？他说，我们大概有20个人，喜乐团契。他那时候有一个团契叫喜乐团契。啊，我说你20个人，我说我这样好了，我帮你介绍洛杉矶的牧师，介绍这个 Irvine 的牧师，因为比较靠近你们，比较方便。我在圣地亚哥开车大概要1个小时，稍微远了一点。那我介绍他，他说江牧师，这些牧师我都找过他们了，啊，他们都说你们都70几岁、80几岁，有90几岁了，20个人，你们能做什么呢？20个人，20个老人家，5年以后、10年以后，还有多少人呢？所以没有人愿意去帮助这个教会。那是2007年复活节的事情。我说好。如果没有人去帮助你，那我去帮助你。2007年我们就去帮助这个教会，到2007年的6月这个教会就成立了，叫喜乐堂基督教会。喜乐堂基督教会是在 Laguna Woods 这个海边的地方，那是一个老人社区，都是老人。那这20个人呢，在加州登记教会要25个人，在美国向美国政府申请教会要25个人，那只有20个怎么办呢？那就把先生也拉进来，要凑了25个人。那这25个人经过5年10年还剩多少人呢？你猜会剩多少人呢？或许你不敢想象。到上个月的崇拜我去，网络加现场大概有200多人，200多人。所以弟兄姐妹在第一堂聚会的时候跟我提到说，生命堂的弟兄姐妹年长得多，年长得多是好还是不好呢？你觉得年长的人会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呢？喜乐堂教会让我们看见，我们在2007年开始喜乐堂事工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可以想到老人家的教会才是成长最快的教会。你信不信呢？为什么？因为这个 baby boomer 所谓的战后婴儿潮现在都进入70岁了，也就是1946年出生的。战后婴儿潮是1946年到1964年出生的，全世界的人口里面人口比例最高的人数就是1946年到1964年出生的，这叫 baby boomer 战后婴儿潮。1946年，现在应该74岁了，74岁到46年到56岁，56岁到74岁之间人现在是最多的，每天上百万、十万的人在增加。美国，我相信加拿大也一样。老人家的事工、长辈的事工， 是有极大的需要，可是在2007年看不出来。有些牧师说，哎呀，这个教会是一个日落的教会，像太阳要下山了。当然我们第一年的同工也有些已经回天家了，回天家的不少，但是留下来到现在在村子里的，现在最高的年龄是103岁、102岁、100岁、99岁、95岁。现在同工会主席张建胜弟兄是83岁。刚开始20几个人讲到，我每个月上去，每个月我上去一个礼拜，我也感谢我的教会支持这个工作，所以我每个月去这个洛杉矶教会讲到一次，也带圣餐，也带同工会，这样跑洛杉矶总共跑了16年。我看到神怎么样在一个看不见的意象，一个感动当中去建立他自己的教会，透过信心的眼睛可以看到神要做的事情，人看不到，神看得到，神看得到。刚开始没有牧师，讲请讲员都非常困难，到现在村子里面的牧师大概有12位牧师，宣教士牧师退休的，包括华神的院长陈继明院长也在里面，吴家栋牧师也在里面，李秀全牧师也在里面，朱玉熙牧师也在里面，里面的牧师多了，现在牧师很多，所以现在全，我常常跟这个喜乐堂弟兄姐妹说，你们是全美国全世界最幸福的教会，因为每一堂主日学都是由学友专，刘地平，刘少平牧师是开旧约的，刘少平牧师他退休也是住在里面，刘少平牧师开以赛亚书，开旧约导读，所有的课程都是由牧师在开，小组都是牧师在开，非常蒙恩的教会。所以不要轻看以为这些长辈在教会里如何如何，我都鼓励弟兄姐妹有一个信心的眼睛，看得更开阔一点，看得更远一点。我们需要看重长辈的事工，年长的事工，年长的人福音的需要，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但是求主让我们有机会把福音传给我们社区，在 Mississauga 也好，在这个多伦多的长辈也好，教会要看重长辈的工作。当然年轻的家庭也需要看重，因为它是教会的未来。我刚刚也讲过，训练同工，栽培同工，好让这个教会能够继续的发展下去，也这也是我现在在做的事情我也准备在1年或2年 之后我就要退下这个主任牧师的位置，准备把这主任牧师交给一个年轻一点的牧师这个年轻的牧师也是跟我同工很多年了，现在跟我同工的弟兄姐妹大概都在同工20年左右，我们都是很亲密的同工，所以我准备把教会交给他，我要去更多的参与宣教的工作。教会的建立是信心的考验，我们也为生命堂祷告，求主赐福生命堂的弟兄姐妹同工们能够有属灵的眼睛，信心的眼睛，能够看见人所看不见的，是神要我们所看见的，能够让教会的发展能够被神所纪念。胡老师已经回天家了，他过世了，现在的喜乐堂教会每个月的奉献，每一年的奉献 50% 是用在宣教，因为都是长辈，都是长辈，所以他们把奉献都放在宣教，支持宣教士、宣教机构，另外 50% 在村子里面做传福音的工作，爱心的工作。这是一个非常蒙恩蒙福的教会，也给我们很多的鼓励。那在这过去的2年多的疫情期间，可以说是非常的挑战因为教会事工不能够面对面的聚会很不容易凝聚这个人的关系，很不容易建立人的关系，靠着网络真的不容易。但是这2年半多的时间，这样快要3年了这个疫情期间我学了很多的功课，可以在一个网络，我现在站的位置，我现在站就在我办公室里面，我同时可以对上海的教会讲道，浦东浦西，我不但对上海教会讲，也可以到洛杉矶的教会讲道，也可以到其他的教会讲道，我不用去哪里，不用买机票， 也不用订旅馆，也不用打包行李，我就在办公室里面就可以到各度。哇，这是很大的突破，在日本讲到。那这是那日本的事工是在2020年的8月开始，就是疫情开始的时候，疫情是3月开始的，我们8月开始了日本的组织崇拜，8月2号第一次的组织崇拜，透过网络，这个网络聚会每个礼拜两天，每个礼拜两次带弟兄姐妹查经，主日我讲道，因为他们是礼拜六讲道，所以我可以讲道，礼拜六讲道没有影响我的侍奉，所以我礼拜六就在日本讲道。到后来我就把李秀全牧师、苏文峰牧师、张伯利牧师、施伟传道这些通通邀请进去，因为这些都是在加州的牧师。那美国跟日本是差一天的时间，礼拜六这些牧师都还蛮有空的啊。啊，讲传道你也应该蛮有空的啊，礼拜六还可以啊，礼拜六是可以的。我就是礼拜六在亚洲宣教，我可以跟弟兄姐妹分享，你如果去过宣教的地方，你会被非常的激励感动。今天我感谢主，我们的敬拜团队选那个 Hineni， 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这是以赛亚书的经文，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一首诗歌最感动我的，我在很多地方听过这一首诗歌，我们教会也唱这一首诗歌，但也很感动我。最感动我的是在内蒙古唱的歌，我每年都到内蒙古，我到内蒙古宣教大概有15年，每年都去上海、北京、内蒙，上海、北京、内蒙，这样跑大概跑15年，每年都去，每年都去。到内蒙古，在山沟里的农民唱这一首诗歌，哎呀，那真的是感人，感到不感动到不行，感动到不行。在内蒙古宣教听到这一首诗歌，跟我们现在在这个温，在这么舒服的环境上，那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但是今天的诗歌仍然很感动我。在日本宣教两年多的时间里面，日本教会现在开始，日本本地的百姓弟兄姐妹，还有中国来弟兄姐妹也不少，一起在日本的服事。最感动我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非常渴慕读神的话。这是中国的信徒跟北美的信徒最大的差别。北美的信徒真的还要更多的努力才行。他们的查经是几点呢？他们的查经是这里的礼拜二下午一点，就是加州时间下午一点。加州时间下午一点是日本时间早上六点，六点查经。我是下午一点带他们，因为六点查经到七点半他们就要上班了，所以一个半小时的查经，六点到七点半查经。那中国是几点呢？中国是五点，五点到六点半。那查经之前是有一小时的祷告，那是几点呢？日本是五点到六点祷告，那中国是几点呢？四点到五点祷告，一小时祷告之后查经。每次聚会人数只多不少，我每次跟他们聚会都被感动到，感动到说这一批人如果在北美不晓得会怎样。我们自己在美国这边的信徒，八点的祷告会人还很少，没什么人要来，九点晚上祷告也没什么人，这边的人生活太舒服了。所以我们在宣教的地方经历到这种渴慕、需要，他们追求，让我们这些服事主的人真的被很大的激励，鼓励弟兄姐妹参与祷告会，参与主日学的课程，参与宣教的事工。从去年开始，也是在疫情期间，因为墨西哥离我们很近，大概开车一小时就到了，如果到边界大概45分钟就到边界了，就过提瓦纳了。那墨西哥因为疫情的期间，很多家庭没有工作，生活的困难，那我们教会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就参与了这个宣教的工作。从疫情两年多里面开始做墨西哥的宣教，墨西哥的宣教。所以鼓励弟兄姐妹把我们服事的眼光 能够打开这个更开，做得更深一点。透过侍奉，我们的生命被改变，领受神丰盛的生命。我们的服事有国度宣教的眼光。我这两天跟你们聚会，其实我蛮感动的，因为你们有一个宣教的团队在里面。我求主祝福这个宣教的团队，能够把本地的宣教做好，有更多弟兄姐妹加入这个教会生命堂一起来服事。得救的目的是为了服事神，透过服事神，我们领受更丰盛的生命，把船开到水深之处，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神所喜悦，也是神所祝福的。然后我们会明白神美好的旨意，慢慢慢慢我知道神为什么会拯救我，神为什么会让我有这个感动做宣教的工作，我慢慢就比较了解。回想我自己小时候，我只是想做一个小学老师，我的心愿就做小学老师，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做数学老师，我就希望做数学老师。但是终其一生我没有做到数学老师，但是我信主之后成为牧师啊，我成为一个老师。我觉得当牧师是神给我的命定，找到神给我的生命中最深处的一个呼召。从信主开始，到神学院的进修，到生活中的过程，学习饶恕的过程，参与服事，从加拿大多伦多的加密宣道会，到台福教会，到雅各堂教会，到喜乐堂教会，到日本的教会，到中国的宣教，台湾的宣教，我觉得神一路在保守我。得救是恩典，服事主也是恩典，所以求主让我们不轻看今天我们仍然有服事的机会，让我们一起来走这条信心的路。那今天的时间因为是崇拜，我讲的比较短，我也盼望如果有机会场时间安排可以有机会再回来跟弟兄姐妹分享怎么样来参与一些服事。那我想我就讲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不论在什么环境之下，不论在什么处境当中，我们都可以想到使徒保罗所说的那一段话，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主，我们就是在这当中领受了这福音的大能，我们自己的生命被改变，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也被祝福被改变，我们的生命被重建，我们跟朋友的关系也被重建。更感谢神的是，你呼召我们，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参与在教会的侍奉当中。主要就在今天早上的主日，特别为生命堂的同工们献上感恩，也纪念你的仆人在教会里忠心的服侍主。主，让我们说，主，我们不愿意走世界的路，不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主要帮助我们有一群爱主敬畏神的同工，让我们的生命彼此被塑造，彼此被改变，不只是有一群同工的关系完成神的托付建造你的教会，更是在服事的过程中交到一些知心的朋友，知己的朋友，一起同走天路。主，这是你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和祝福了。祝福生命堂在密斯沙嘎的地方成为一盏金灯台，灯台上的灯日夜光照，永不熄灭。主啊，你的圣灵的膏油充满在这圣殿里，在百姓的心中，让每个家庭的灯都是亮着的，教会的灯也是亮着的，让许多黑暗里的人看到灯就有盼望，来寻求认识主。谢谢主，让教会经过难处困难，能够走出新的境界，迦南美地。祝福你的教会，祝福生命堂的弟兄姐妹，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